好，再一次的回到神的圣殿中来啊，听他的话语。我们感谢神给我们有这样机会，这样子的恩典来学习来成长。好，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肢体之间的责任。肢体之间的责任，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是肢体的，基督是那个身体的头，我们都各自为肢体，有些是做手，有些是脚，有些比较明显的，有些呢就隐藏的，但是呢各个肢体呢都扮演着特定的这个角色。那要这个整个身体很好的运作，很和谐的相处的话，那大家都必须要知道自己的责任，然后彼此的照顾，彼此的看顾的话，彼此的协调，那么这肢体呢就能够很好的一起的成长，一起的蒙神所赐福。那我们会从希伯来书第13章第17节到19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肢体之间的责任。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好不好，我们再把它读了一次，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个希伯来书13章17到19节，一起来读。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真道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那这个已经来到这个几乎是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尾段了啊，这尾段。那么这个作者呢就特别劝导这些希伯来的这些信徒，就是这些犹太的这些信徒，让他们第一点呢，他们在这个整个身体里面作为肢体呢，他们第一呢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啊。是的，这个是在主里面呢，这个是首要的东西，首要的东西。依从是什么呢？依从的意思呢就是听从啊，就是听从他们的教导，而且要顺服他们的这个权柄。那要听要顺服呢很不简单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我，我们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我有自己的做法，我要有自己的自由，很难顺服，很难听从啊。人家讲一你就喜欢做二，人家讲 A 你就喜欢做 B 的，我不懂你们有没有这样感觉。那但是在这个在教会里面，在神的这个身体里面，这里就特别的教导说，你们要依从，依从就听从那些教导你们的，而且要顺服。所以这是第一点啊，第一点要听从顺服领袖。好像我所说的，这是不简单的，不容易的，但是这是必须要的。为什么要听从，为什么要顺服呢？因为这是主的命令，主的命令， 如果你看原文的话，这个他刚才那个所谓的那个依从啊，那个依从是命令式的，顺服呢也是命令式的，一定要，没有到选择的。因为神知道，神知道人的这一个罪性，你一定要有人来带领，有一些来服从的。你不可能每一个都是什么，都是首领，对不对？你不可能每一个都是首领。如果每一个都是首领的话，你看你这个手又指左边，手另外指另外一边，那脚又踢另外一边，你发现这个人呢，这个整个身体呢是移动不了的。耳朵呢就向上竖起来，那鼻子呢向前面翘起来，啊，各个方面移动了，所以这个就不像人的了，不像一个，是一个怪物来的。但是神要这个教会，要这个教会呢是在很和谐的运作的话，都要学习顺服听从，听，那么而且顺服那个权柄。这个顺服这个领袖不是随便顺服，因为在之前呢，这希伯来书有提到这一点，他们提到什么呢？说从前引导你们传道，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你们要想念他们啊。这个是什么？是这些人曾经传神的道啊，传神的话语给你们的，你们要听从。你们听从不是听从人的话，是听从神的话。因为神他们讲的东西什么？是神的话，所以你是什么？你要听从他们所讲的。你透过听从他们所讲的，就是听从了吗？听从那差派他们来到你们当中带领你们的这神。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不听从他们的话，你就是不听从神；如果你抵挡他们呢，你就等于你抵挡上帝了。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知道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啊，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当一个人，他们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牧师在这里按着神的话语来讲的话，你跟我呢都必须要降服在所讲的这些东西，因为那所讲的东西呢是神的命令，他不是凭着自己的口自己的意思来讲一些道，不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按照自己意思的话，你可以不用顺服他。但是如果他是按照神的话语、神的道来传讲，那你就必须要听。那你看，这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则，不是因着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权利，不是。他的权利呢来自神那里，是从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必须要以顺服的心，以听从的这个心呢来顺服的。那么不单单这样子，这些人呢要效法他们的信心，他们也有什么好的这个榜样。不单单他们所传讲的是从神来的，而且他们有好的榜样，那这更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去效仿。所以我们特别要尊敬那些真的是宣讲神话语的人，而且他的生命实在是能够带出这个活出这个神的话语。所以作为牧师，作为传道，作为在台上做领袖的那些， 他们要很小心。那有一次呢，我听到一位牧师，他讲道讲得很好，他讲道讲得很好，但是呢，当他一下台下去，从讲台下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一些举止啊，就不像样了。他不像我所想象的那一种，给我没有那种好的这个榜样。我就对他所讲的东西呢，完完全全彻底的感到说反感。你所讲的一套，那你等下你做出来的，哎，又是另外一套，你实在是很难接受这样的一个人了嘛。所以但愿神帮助我们，作为领袖的你也是可能是一个领袖来的，你要注意你的所讲的和你所行的必须要一致。那么看见的人，那些听你的话语的人，那些在旁边观察的人，他们才知道你是否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如果是的话，他们会很佩服，他们会完全的相信你所讲的，特别是当你所讲的东西呢是从神的话语来，那他们更加要听从，更加要顺服。那另外一个原因呢，为什么我们要听从顺服领袖，除了这个是神的命令，神的命令，因为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依从啊，那个依从啊，有顺服啊，都是命令式的。然后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你看一看，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啊。这些领袖需要他们的这个顺服还有听从，目的是什么呢？是为着他们的好处啊，为着他们的益处，为着他们的益处，因为他们是为着他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哦。就好像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希望孩子们能够听话，能够顺服他们所讲的，不是爸爸妈妈要刻意要去瞎子，刻意要去所谓的把他抓得紧紧这样子，不是的，他们的用意呢是为着孩子的好处啊，为着孩子的好处。那有时跟他们说，你们要在11点的时候回来啊，有些孩子就不甘愿了。啊，我已经长大了，啊，为什么不可以迟一点？为什么不可以自己有自己的时间？但是爸爸妈妈是为着什么？他的安全。因为当你迟一点回来的时候呢，我们不晓得外面会有什么样的人，对不对？而且有时候也在道路上，在这街上那边，还有其他的东西会造成危险嘛？我们不知道，所以为着他们的益处呢，所以定下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条例，让他们能够受到保护。所以当那孩子肯听从的时候，愿意学习的话，你发现到他实在是蒙福。那些迟迟不回来的，有些3更半夜1、2点、3点，那很多时候事情就发生了。你发现了很多那些被人家欺负的那些少女啊，那些被人家下毒的，那些下那迷魂药的，很多被 被人侮辱的，都是在那一种时间，都是因为他们不听父母的话，才有这样的一个下场。所以呢，在这里，那我们讲到说，当领袖说讲神的话语，教导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的出发点呢，是为着这些弟兄姐妹，为着他们的好处，为着他们的好处作为出发点的。那么，那就必须要好好的来听从。当然，另外一点呢，为什么要听从？为什么要顺服领袖呢？第三点呢，这是信徒的责任，信徒的责任。那信徒的责任是什么呢？信徒的责任呢，是让这些领袖们，他们在交账的时候，他们处着一个快乐的心。你看，你们要使他们在交的时候啊，在这边，你们要使他们在交的时候呢，有快乐，不知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是的，他们要交账的。如果他们欢欢喜喜的去交账的时候，这表示说，这一群在他们管、在他们照顾的这些羊群啊，他们实在是听话，实在是按着神的意思来过活，他们心中感到很高兴，就好像孩子跟父母的关系也是一样。当孩子很听父母的话，父母呢就感到很欢心，对不对？很听话啊，而且会向人家夸奖说：“哦，我的孩子实在是也很孝顺，很有礼貌啊。”你父母呢都很感到很安慰，很欣慰，有这样子的孩子。当他们想到将来的时候，他们也心中感到很甜。然后一样的，作为领袖，如果这些弟兄姐妹肯一起的合作，肯一起的配搭的话，那教会的事工呢，就会被就会兴旺起来。那么每一天每一个组织在这里的聚会呢，是一种喜乐的这个日子，是喜乐的这个时刻。你愿意来到主的教会来敬拜主，但是什么时候呢？这个肢体之间，领袖跟这个信徒之间呢，发生一些摩擦，一些不愉快的东西的时候，你发现到来到教会是一种苦差来的，很苦的，而且有压力的，而且那种的甜蜜的感觉不在了，那种平安的感觉不在了，你乃是带着一颗战战兢兢、一颗顾忌的心来到神的家，你会提防说，那位会对你怎么样？那位有什么目的？对不对？这个是我们自己经历过的。所以如果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实在是彼此的学习说顺服，特别是顺服主里的这个领袖按照圣经里面所教导的东西，大家能够同心的话，我发现了这个教会呢，这个神的家呢，就是一个蒙福的家。那么因着这样的，因着大家这样的同心服侍的话，神的家便兴旺起来，家和万事兴啊，教会呢和谐呢，一切的事工呢都会兴旺起来。不然的话，很多事工呢都因着 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争吵，领袖跟信徒的这个争吵，而被耽搁下来，而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求神自己帮助带领我们，叫我们知道在肢体之间呢，肢体之间的这个责任，第一呢，一定要听从顺服领袖。我是说这个领袖是那些传讲神的话语，那些有好的榜样的，你一定要听从，要顺服，因为这是神的命令。第二要什么呢？要作为领袖，领袖要关注这个灵命呢。刚才我们已经读到了，在这边，下这边，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是的，要做一个领袖，做一个领袖，做牧者，做带领的，他们乃是把信徒的这个灵魂，我们可以讲说他们的灵性啊，看为首要的，看为最重要的。当我们讲这个灵性的时候，这个是包括他们以神、以人，还有以事物的这个关系。啊，不要以为说当讲灵性的时候是那种很虚妄的奥秘的一种东西，不是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这个你就注意，你要注意他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他有没有常常的亲近神，有没有常常的侍奉神，有没有常常的这个敬拜神，读神的话语啊，你注意一下，你会注意。那么来到他跟人的关系，你看他有没有关心人，有没有爱心，有没有对灵魂有负担，有没有责任感，是否是诚实可靠，在人与人之间呢，他有美好的见证，你注意。那么来到他跟物的这个关系，你就看他是否贪爱钱财，有没有被物所捆绑着，有没有被自己的嗜好所吓制，有没有爱这个世界。所以呢，作为一个牧者，作为领袖，他们以这个看为最重要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的灵性好的话，他一定有一个好的生命的，你就不用担心了，你就不用担心他其他的方面了。很多时候我们是以其他的方面来看为重要的啊，我们有时说我们就看他的身体好不好啊，或者来到这个这个少年人的话，你看他的学业好不好，或者看到那些出来做工的，看他做的工好，薪水高不高，对不对？我们会看这些东西的。但是呢，在这里呢，告诉我们，我们要把灵性，你如果能够搞好你的灵性的话，那信徒的灵性如果被搞好的话，其他方面你都不用顾忌，你不用顾忌的，他自然而然在他的学业，他自然而然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自然而然在面对这个未来，面对着陌生的这个世界或者未来的时候，他们依然充满着信心， 因为他们已经抓住了那个最稳固的那个根基，他们已经把根基建立得好，那你就不用担心了啦。很多时候有人跟我讲，我真的希望我的孩子呢成为基督徒，我真的希望我的孩子去教堂。为什么呢？是希望他们成为基督徒，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真的是成为基督徒，真正的跟随主的话，我告诉你，你就不用担心了，你就不用担心了。你担心的是你的孩子不去教会，你的孩子在这个世界，在那边所谓的我说在那边也可以讲说所谓的在那个那里混，在那个世界那边混。那到最后，当他没有这个灵性的这个基础来支撑他的话，很多问题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就出现了，在他的朋友这问题上，在他的这个品格的这个问题上，在他的这个婚姻的这些事上，一定慢慢慢慢就会显露出那种那些裂缝来的。因为建立的不好，基础建立不好。但是什么时候他跟随神，什么时候他跟神有好的关系的时候，哇，你就发现到没问题的，他自然而然会去照顾人，他自然而然好好的什么去学习，好好的去成长，好好的去建立自己的这个生命的。我记得当我还没有相信主的时候呢，读书对于我是最好是不要读了，对不对？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讲最好是不要读，早一点出来做工了啊，做工就很高兴了，做工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烦恼都没有，对不对？出来做工，看人家捧着那个碗啊，捧着那个哇，这样走来走去，多么神浪啊，是不是？这是我们的想法。但是我们父母其实，你一定要读，你一定要读，你一定要读，藤条来逼我们读啊，对不对？但是当我信了主之后呢，很奇怪了。自然而然你心你就会想到你要读书了，你开始读书了，你开始专心，你就比较努力，你比较勤劳。那当你愿意付出的时候，当你愿意向学的时候，你发现到你的成绩呢自然而然往就会好起来。当你来到世界，你看到一些引诱的时候，你又听到你曾经听到从圣经里面的教导说这些东西会害人，会使你跌倒的话，你就很小心，你就谨慎自己，不然的话早就跌了多少次，早就迷失了多深。因为有主的这个话语，有这个灵性的这个塑造建立的话，你就不用担心了。所以我劝大家，你要把灵性看为主要的，看为最重要的。没有这个基础的话，你再建在上面建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的话，到最后呢它都是很虚伪的，都没有那个根基啊，最后呢是垮下来的。那给你，你就讲赚钱去赚啊，赚啊，你赚赚到你够，当你赚到你够的时候呢，你发现到那个钱呢站立不住的，会飞的，会指向是不实际的。我不是说不要钱，我不是说不要钱。当你一直以为赚钱赚钱赚钱赚钱赚钱，当你赚到的时候，你发现了只不过是这样的吧。但是你什么时候有神的这个平安，神的这个安稳的这个感，这个实在感的时候呢？你就不在意那种多少钱，当然你需要有钱，神也不会让你缺少的，对不对？那你就很好的过活。 但是如果你一直跟你的孩子讲说你好好的这个赚钱，当然要赚钱要赚钱啊，但是不要单单的专注于那一点，也不是专注于说你的学业罢了，学业重要，学业重要，但是没有灵性在支撑着这些东西的话，到最后他会迷失方向的，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而做，他不晓得为谁而做。他们达到了那种他们所要达到的那个成功的时候呢，他们往下看的时候，诶，我怎么爬上来了？他发现里面下面呢是没有什么根基的，他们很容易可能就掉下来。求神帮助我们。所以作为这个领袖的话，我们特别要注重这个灵性。然后这个领袖呢，这边特别说好像要将来交战的，将来要交战的。那这个使人特别的感到我说更加能我们更加谨慎，特别做领袖的，你要每一个都要向神交战，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东西。我们知道在公司里面，当你要写 report 的时候，当你要写你的 KIP 的时候 KIP 哈，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些你的表现是怎么样的时候，你要交代的时候，你有时候你就会感到紧张，到底我做了些什么东西，到底我做了些什么东西，是不是？那更何况我们要向神交代，那向神交代的话，那你就应该有一个这样的心智，你要为主而做，你为主而做，你就不担心了。你做东西你要想到，我这个东西对得起主吗？对得起主吗？很多时候我们会来到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交叉路，一个对得起主，一个不是很对得起主，那你就必须要把你的脚收回来，不要走那条对不起主的。当然当我们讲对得起主的时候，通常也是会对得起人的嘛，好，也是对得起人的。所以我们要为主而做，然后按照主的意思，主要我们怎么做，我们这时候走我们就走，这时候向东我们就向东，向西就向西啊，我们这样子的做，我们就不怕，因为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这就告诉我们需要祷告，需要寻求，我们尽力的而做，然后乐意的付出，而且要有好的榜样。你看这个就是彼得的这个劝导，彼得对那些作为领袖的话，他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劝导。你说你看彼得前书5:2-4，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羊群，这是对于那些长老，对于那些领袖的，神给你这种羊群，你们要牧养，按时分粮给他，按神的什么旨意啊，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照管他们，那么是出于甘心的，不是因着贪财。那你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你可以因着贪财而做一些东西的，那有些你看一些大的教会，他们怎么使用神的这个教会的这个钱，你就知道了，他们是为着自己的赌服，为着自己的利益，但是他们不承认。求神帮助我们，也不是下旨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为群羊的这个榜样。是的，到最后呢， 我们是从主那边，从那大牧人那里得着那荣耀，那不能够衰残的观念。那当我们存着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来服侍神的时候，那你就觉得哎，你的服侍的态度不一样了，你不再计较人的这个褒贬了，人到底有没有赞赏你，人有没有看扁你啊，你不理他。我要的乃是什么？神自己的欢喜，神的赞赏，神自己的赞赏。这样子的话，你在交账的时候你就不担心了，因为你都是以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行事啊。啊，这样子你说主啊，这是我所做的，我要按照主你的意思。当然我坦白说，在这个整个过程，在你一生当中，不是每一次都那么顺服的。如果你跟我有亏欠的话，那求神赦免，求神怜悯。但是总要秉持着那个顺服，那个听从那位大牧人的这个吩咐，为着他的缘故啊，那你就能够很好的交战，你就不用胆战心惊，你就不用胆战心惊了。因为你每一天每一次你都按照这个原则的话，见主什么时候见主我们都无所谓，然后我们都预备心说，主啊你来感谢你。不要说主啊你什么时候来，我这东西我做了一些东西是见不得人的，一些东西是不光明磊落的，一些东西是只有我自己可以知道的啊！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那你就很难交账了，很难交账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实在是能够做一个能够关注灵命，灵命的关注一个灵性，那么也一个愿意向主交账的一个人，这样你才能够好好的对待其他的肢体，其他的信徒。那你对待信徒，你是就是以一个为着主的缘故来看待他。OK， 第三点，肢体之间的这个责任什么呢？要在主里彼此代祷。我们看第十八节好吗？对不起，第十八节。第十八节，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啊。你看这个作者，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请你们为着那些读者说，你们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那我相信作者是一个，一定是一个领袖来的，对不对？一个领袖来的。那通常我们都想说，哎呀牧师啊，你为我祷告，传道人你为我祷告，我们总是会这样子的，是不是？因为我感觉到你的灵性很好哦，我感觉到你又会讲道，又有好的榜样啊，又对圣经又很认识，你为我祷告了，你祷告比较有能力啊，是吗？不一定的。因为作为领袖也是有自己的软弱，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人来的，就好像以利亚是一个，也是像我们有那个人的本性那样一样的软弱。所以当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不单单你可以要求领袖们为你祷告，你作为信徒，作为其他的肢体，你也要围着领袖祷告，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即使保罗这么样有能力，这么样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也是说 Pray for me， 为我祷告。因为他知道祷告是带着能力的，祷告能够拓着神的施工， 比如说祷告实在是它的果效是在出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有时候我们以为祷告只不过是它的这个所展现出的能力只不过是凑巧罢了，其实不然的，其实不然的，是真正的有那种的果效。当你肯祷告，你发现到就有那种力量。你知道这个 C.S. Spurgeon 那斯布森，他讲道的时候跟好几千人在那边讲道，哇！你发现他讲道，他们说讲道王子。当你看他的那个灵修的时候，特别是看他英文的这个灵修片的时候，他写的多么的美丽，多么的这个会用他的词汇。你又想说，为什么这个斯布森有这么大的这个能力呢？人家就发现到，当他在讲道的时候啊，在他楼下底层那边呢，好几百个人在那边为他祷告，知道吗？不是他一个人在真正的祷告，他下面那边有人为他祷告的。那请问信徒有没有为曾经为着你的牧者，为着你的领袖祷告呢？你说不用了，他们蛮有能力的，他们能够站立得住的。不不不，你还是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也需要你的支持。当然作为牧者，我们一定会为着会友们，为着其他的这个信徒们祷告。但是如果彼此的代祷，那是能够发出多么大的这个能力，实在是就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所以记得你在你的私人的祷告当中，为着你家人祷告好，为着你自己祷告好，不要忘记为着教会的这些领袖们，他们也需要你的支持。因为作为领袖，他们所面对的这个试探，他们所面对的这个压力，很可能都会比一般上的信徒来得大的，而且他们所持有的这个影响力是大又大的。一个普通的信徒，他们做错了一些东西，人家可能看不到，对不对？好像一些就是一个小罪，一个小错误了。但是如果一个领袖，他们做错了一样东西的时候，他会影响到整个会众，不单单这样子，甚至是整个什么，整个这个基督教圈子。如果有一个领袖，他做了一样羞耻的、侮辱主名的，他不单单侮辱了他自己本身，不单单侮辱了他自己的家人，不单单侮辱了这基督教这些圈子，更侮辱了基督的名，使到主的名在整个外邦人当中呢受到羞辱，你知道吗？当人家讲的时候，就是那个，你为什么你那个教会啊，那个你看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为什么那个教会那个领袖他会贪钱啊？为什么那个教会的领袖会被关进这个监牢里面呢？我不要相信，因为你们信主的人也是这样，对不对？你说因着这些领袖们他们的错误，当然他们错误出了他们自己的这个软弱，当然我们也要以祷告来支持，求神洁净教会，洁净每一个主的这个领袖，让他们的生命实在是能够分别为圣，让他们的生命实在是能够彰显着主的那种圣洁，这是不简单的。但是你愿意为他们祷告，愿意为他们被神使用的话，你就要继续的以祷告来支持。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能够求主帮助，叫我们在主里面要彼此的以祷告来扶持。最后一点，肢体之间的这个责任什么呢？要寻求主的带领，寻求主的带领。你看在十九节，我更求你们为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那在这里呢，作者呢就特别求那些希伯来的这些信徒呢，要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再次的跟他们见面。那我们不晓得什么东西拦阻的这个作者呢跟他们见面，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个作者呢，他请求这些信徒为他祷告，好让他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啊，就回到他们当中，跟他们聚集，跟他们分享，建立他。那这就是为了寻求主的带领。当我们做一样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存着我们的按照我们自己的意识。在教会里面，如果每一个人单单按照自己的意识来做事情的时候呢，很多问题呢就会出现。你想做那个，他想做那个，你想做另外一种东西，这个是常常给教会制造很多不需要的这些问题，这些摩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再次能够透过祷告寻求主的带领。你自己在你自己的世人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寻求神带领？怎么样去选你的物质？怎么样去找新的工作？怎么样去为自己的孩子安排一个新的一个学校等等？你要寻求神，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说，一时的冲动啊，我要做一样东西我就去做，做了之后呢你后悔，你说早知道这样的话，当初我就不会这样子的决定。是的，很多时候我们就因着一时的冲动，一时没有按着主的意思而做出一些我们后来会感到后悔的一些东西。那希望我们不会这样子，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主里面我们做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求神带领，在教会的一些事工我们也求神引领，应该不应该做这样，应该不应该做那样，几时做，怎样做我们祷告。我相信当你祷告，你放下来的时候，你安静的心的时候，神呢就会让你知道怎么样的做。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安静心，我们就按一时的冲动，在忙乱当中我们就决定，而很多时候乱子就从那边出来了。求神叫我们在这里能够祷告，我们能够安静心。我发现到当我在比如说灵修，当我在安静的时候呢，有一些东西呢它就会进来，这东西没有做到，那个东西需要弥补。你发现到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形，但是你什么时候你一直在忙，一直在按照这意思一直这样子的冲的话，你没有时间来协调神的这事工的时候，有时就会出乱子了。你安静心， 神呢会帮助你，神会引领你，神会指示你的一些东西慢下来，有些东西诶你应该做了，你就会立刻去做。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我相信你自己本身也能够，你安静下来在神面前你寻求他。因为当你要做一些东西的时候，特别是当你有很多东西一时涌进你的这个脑子里，在你的生命当中说，你真的是会乱，我要做哪一个东西，我要做哪一个东西，神就给你智慧做那些先开始那些应该先做的，先做那些比较容易完成的，那些难完成的呢，你把它拖长一点，对不对？当你开始做一些东西，你能够完成了，你就有那种什么成就感，你就有那种成就感，那你就会继续的去做，那神就给你力量，慢慢慢慢慢慢来做神所要你做的，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来成就。但愿神的旨意能够在你生命当中成就。所以总的来说，我说肢体之间的这个责任，刚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主耶稣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肢体，主耶稣是头，我们大家都必须要配合，必须要配合。第一点就是要听从顺服领袖，这个是一个命令。主知道我们人性的软弱，人总是自我自尊心很强，按照自己的意识不愿意听从人。在什么时候是神的话语神的教导，你跟我呢都要听从，即使他是一个人普通的人，因为神委派他。当你抵挡那个人所讲的神的话语的时候，这等于说你抵挡神。那么要领袖要注重灵敏，不是注重那个外在的东西啊，多少人多少人，那个是当然也是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灵敏是怎么样的，到底有没有被建立，然后要带到彼此带到，这是我们彼此或者在主里面靠主得力的一个方法。那么寻求主的带领，不按照自己的意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整个身体呢，这基督的身体呢，就能够在爱里在真理上能够渐渐的增长，叫主的名得着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感谢你教导我们能够在世要在肢体当中我们彼此的顺服，帮助我们也能够在主里面，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特别是在灵性上，在属灵的事上，叫我们能够成长，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根基，我们才能够建立着一个更稳定更讨你喜悦的一个生命。也求你自己帮助我们能够在祷告上能够更加的建立，更加的能够下功夫，叫我们知道我们工作的能力不是来自自己，而是主你自己的帮助，你自己的带领。主啊，你自己施恩，叫我们是在看重祷告，是在能够为彼此祷告。我们更求你自己帮助我们能够在凡事上都寻求你的带领，叫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意识来行事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有一天要向你交战的。你叫我们交战的时候没有胆怯的心，那是欢欢喜喜的来到你面前。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